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话，养老基金正在撤离中国。俄宣传获数千架中国自杀无人机，全新工厂生产线同时启动。上海屋租暴跌，外国人都走晒。中国黑客组织攻击外交单位，全球首个黑客杀伤卫星将升空。港警六四乱暴震惊联合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6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荷兰汇盈 APG 表示，他的养老基金客户目前对在华投资避而远之，在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之际，他们正在不断从中国撤出资金。这间总部位于荷兰的集团是对华投资的老牌机构，为480万人参与的荷兰养老金计划管理约5320亿欧元的资产，大约15年前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但是 APG 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蒂亚斯·克纳普和《金融时报》说，他的养老基金客户对在中国投资的担忧正在上升。五年前我们说中国正在快速增长，正在开放，基金会说是啊，将我们的钱带到那里，不用讨论了。克纳普说，但今非昔比，现在对华投资反而更难向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推销。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他说非常真实的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不容忽略的考虑因素。这个并不意味着荷兰养老基金不再通过 APG 投资中国。克普纳表示，从房地产到股票和债券，我们在中国仍有大量的投资，我们仍然有很大的风险，他说。不过这位首席经济学家没有向金融时报披露 APG 在中国投资了多少。 APG 是全球最重量级的投资者之一，代表荷兰养老基金进行投资，这个包括荷兰最大养老基金公务员基金 ABP、BPF Wolf 和建筑公司的养老金资产。该机构发表这一番评论之际，美中紧张关系引发的担忧日益增加，其他大型机构养老基金正在从中国撤资。上星期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已经停止在中国进行私人交易，这个价值4000亿加元约2950亿美元的全球投资集团正在关闭他们的上海办事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GIC 已经放缓在华直接投资的步伐，而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在1月份表示，在中国的未来直接投资已经暂停。商业内幕报道，对于乐于去中国投资的西方公司和投资者来讲，近年来那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政治紧张局势之外，中共各种名目的镇压行动越来越多，这个在 COVID 危机前后已经很明显。最近台海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亲俄姿态都发挥了作用。尽管克纳普很难想象养老基金会完全不再投资中国，但他承认乌云笼罩住中国。此外，欧洲的投资环境似乎有所改善。今年至今为止，欧洲斯托克600指数已经上涨了 7% 以上，部分原因是俄乌战争持续之际，该地区在冬季成功躲过了一场能源危机。几年前欧洲在债市利率极低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苦苦挣扎，而股票的估值相对较高，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转变。传统投资和地区的预期投资回报有所改善。克纳普和金融时报说，我们在过去五年中看到的趋势即将结束，我们不再从欧洲抽出资金。克纳普还说， APG 的养老金客户在风险方面以及他们是否认为继续投资在某个地区方面有自己的政策。在乌克兰宣布将对俄罗斯展开大反攻之际，俄国亦高调宣传获得数千架疑似来自中国的自杀式无人机将投入战场。 此外，俄国的军事工厂也启动全新自杀无人机生产线，以应付俄乌战争的庞大需求。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日前向南方的前线部队提供了数千架自杀式无人机。在影片中可发现，这些无人机被整齐地放在地上面，铺满房间，还有两名俄军士兵戴着 VR 眼镜，认为这些新型战争机器将为前线带来很大的帮助。据分析，这种四轴式小型无人机由于现场零件有清楚的中文标示，可能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民间竞速机型，在改装后就可以安装炸弹投入俄乌战争。这种竞速用的无人机，俄乌双方都可以大量采购，但因为战场上消耗快速，所以产量最大的中国目前才有能力提供。之前美国媒体霍士新闻亦曾报道，估计乌军采购的中国制竞速无人机数量可能有5-10万架那么多。美国兰德公司亦在最新的报告中提到，目前俄乌双方在战场使用简易无人机的次数非常频繁，平均每10公里的战线上就有25-40架无人机在这里进行侦察和攻击。由于俄军擅长干扰无人机，所以乌军每月平均要损失10000架这种轻型无人机，差不多等于乌军轻兵器的消耗量。不单止如此，由于无人机已经成为新式战争的标准配备，但俄罗斯开战后就受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制裁，导致无人机产业受到严重打击。从去年开始就大量向伊朗购买见证者 Shahed 系列无人机，至今已经获得超过400架，以及 Shahed 136制空攻击弹药。为了重整俄罗斯境内的无人机产能，卡拉希尼科夫集团亦建造了全新的制空攻击弹药的生产线，并在近日开始生产，目标是在2024年前将制空攻击弹药产量提高数倍。另外，俄罗斯虽然遭到经济制裁，但是可以透过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取得西方晶片，所以从卡拉希尼科夫集团的新无人机生产线亦能够看出俄罗斯仍有能力被制裁的情况下扩充它的产能。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表示，在新的生产计划下，俄罗斯的无人机产能可达到120亿美元规模。副总理 Andriy Belousov 亦认为，有了卡拉希尼科夫集团的新生产线，俄罗斯在2026年的无人机年产量将可达到18000架。中共解除疫情封控后，释放了多项经济宽松措施，包括房地产宽松政策，指望经济能快速复苏，尤其是房地产市场被赋予高度期望。但是大陆各地房价至今依然疲弱，而有数十个大中型城市的房价低于3年前，包括房屋出租市场亦是一落千丈。网络最近热传的一个影片显示，上海的房屋出租市场租金下跌厉害。影片显示，一位男士指住马路两边空荡荡的楼房说，外国人都走晒了，以前永安路这里是全部是外国人，一条街满满的，我跟你说这里你都行不过去，你要将人推开，全部是外国人，现在没有一个外国人，全是中国人。以前这一边明月世纪城、嘉丽苑、汇景苑、梧桐花园，屋租每月都是1-2万、2-3万、4-5万，租这些屋的人全部是外国人，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因为他们都是公司出钱，财大气粗啊。现在都走晒了，这里的楼都空晒出来，这里这么多楼空出来，但是呢需求呢就没有出现，没有新出现的客户，这个空白无法填补。财大气粗的世界500强，你看怎样填补呢？没办法填补的。所以现在上海的屋租也肯定跌的。这名男士还在影片中介绍，说他的一个朋友前几年租屋市场热的时候，自己租了下来的楼再转租，做二房东就赚到盆满钵满，但现在蚀到一塌糊涂，没办法啦，现在经济不好，外国人又走了， 肯定屋租要跌㗎啦。冇办法，屋租几年之内都唔会涨㗎啦，可能仲会跌。易网三月份报道，全国大部分城市屋租下降，空置率不断走高，楼价降低 20% 都好难租出去。唔只係租楼市场，新楼、二手楼嘅价格同成交量亦全都下降。易网报道指出，呢一波全国性嘅屋租暴跌，并唔系季节性嘅，亦唔系偶然嘅。易网报道指，造成呢一种情况最主要嘅原因系年轻人赚钱难度变大，面对裁员降薪嘅信心不足，只能够考虑缩减开支。屋租作为刚性嘅支出，首当其冲。但系喺中美贸易战嘅影响下，中共一系列倒行逆施、挑衅国际秩序嘅行为，以及新版间谍法嘅实施，外资企业不断撤离中国，加上三年清零防疫政策对经济嘅破坏，产业链上嘅民营企业亦几乎熄火。喺呢种态势下，招商引资亦基本上变成咗一句空谈。即使如此，日前中共又在网络上掀起了反对崇洋媚外的活动。近来中国黑客组织 Camera Dragon 被发现锁定东南亚、东亚的外交单位，散布后门程式，而且特别的是特别绕过印尼当地常用的防毒软件，充满针对性。面对日益恶化的网络环境，卫星网络沙箱 Moonlighter 亦将升空，成为第一个太空网络安全的测试环境。综合媒体报道，在黑客的攻击行动中，避开防毒软件的侦测是相当常见的，只是大多数针对 Windows 内建的 Microsoft Defender 或是好像卡巴斯基等知名网络安全产品。但近来黑客组织 Camera Dragon 被发现，他们的攻击锁定印尼防毒软件 SmartDove， 显然他的攻击行动相当具有针对性。但治安业者 Checkpoint 近来发现，由中国黑客组织 Camera Dragon 所发起的攻击行动后门程式 Tiny Note 是以 Go 语言打造，目标则锁定东南亚、东亚的外交大使馆而来。研究人员发现，由于 Tiny Note 能绕过用户主要的东南亚和非洲的 SmartDove 防毒软件侦测，被认为针对性相当强。为了降低目标对象的戒心，黑客还冒用缅甸军事设施的网域名称。 Tiny Note 通常被用在第一阶段攻击，令到黑客能够在受害电脑上持续从事相关行动。资讯安全业者 Group IB 则发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遭到中国黑客组织 Postal Furious 的网调简讯攻击，研判目标可能是窃取个人资料或支付资料。这个组织的黑客会先假借收取道路通行费的名义发送钓鱼简讯，令到用户赶紧透过线上支付去清偿积欠的费用，若照指示去做，咁就可能上当，导致信用卡等资料被骗走。资料安全业者 Cybo 则发现，中国黑客组织 Sharp Panda 近期锁定20大工业国 G20 的政府机构攻击，他们会假借提供本次会议相关资料的名义，实际却是钓鱼邮件攻击，在受害电脑部署第二阶段的恶意软件。另一宗由中国黑客 Postal Furious 发起的网调简讯攻击，锁定目标原本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但从4月中开始，攻击范围亦开始扩大到中东地区，尤其是针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网络安全日益恶化的今日，美国太空业者 SpaceX 亦预计在6月5号发射 Falcon 9 火箭，執行 NASA 的補給任務。這次任務中最受到矚目的就是非營利組織 Aerospace 所設計，大小為 34×11×11公分的 Moonlighter 黑客沙箱衛星。 Moonlighter 就好像一部飛行電腦，內建各種太空與地球應用程式，還有一組防火牆和子系統隔離。Moonlighter 主要是令到研究人员能够实际在太空轨道上进行卫星的网络安全测试，并进一步制定战术、技巧和程式。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已经在今年4月举行第四届 HackerSat 卫星黑客竞赛，最终打算选出五组选手参与今年8月11号至13号举行的 DEFCON 31，而决赛的内容就是针对 Moonlighter 进行攻击。六四34周年当日及前一日，香港警方在铜锣湾重兵布防，期间至少拘捕5人，带走27人，包括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前记协主席麦燕婷等。联合国5号表示，对民众悼念六四而遭扣留感到震惊。据警方提供的初步资料，警方两日间共截查带走了32人，其中6月3号在维园附近拘捕两男两女，其中一男两女被警方以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拘捕，包括54岁李姓女子、51岁关姓男子、50岁刘姓女子。据了解，三人分别是牙医李盈之、前支联会义工关振邦、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刘嘉怡。另在东角道以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拘捕一名60岁陈姓男子，据悉是艺术家三木陈色心。还有四人被指涉嫌破坏社会安宁，被带回警署调查。6月4号至中午至晚上11时，警方在维园拘捕了一名53岁欧姓女子，指她拒绝出示身份证及警员口头警告不果，涉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另外，警方在港岛、湾仔区及北角区一带以破坏社会安宁带走11男12女，其中包括社民连主席陈宝莹、成员杜志权、前支联会常委徐汉光、前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前记协主席麦燕婷等。截至目前，被拘捕的5人均已获准保释候审，需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社民连主席陈宝莹、成员杜志权、前支联会常委徐汉光、前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前记协主席麦燕婷亦先后获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5号凌晨在他的推特发文表示，对于有人在六四纪念日在香港被捕的相关报道感到震惊，敦促有关当局释放任何因行使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而被捕的人士，充分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美国乔治亚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高级访问学人任建锋对自由亚洲表示，现在香港并没有法律条文表明不能够悼念六四，警方亦知拘捕没什么法律理据，但在美丽新香港下，港警是有杀错没放过。而所谓涉嫌破坏社会安宁，某种程度上比中国大陆用寻衅滋事罪作出拘捕重要差。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